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创世纪第21章。我们说在一个非常欢喜的场合产生一个大悲剧，就是当以撒断奶的那个宴席的时候，因为他的哥哥以实玛利笑了一笑，那撒拉就大发脾气，要把以实玛利和以实玛利的妈妈赶出去。上帝说，你听你老婆的话就好了，因为只有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你不要担心使女的儿子，你不要担心以实玛利，我会使他的后裔成立一个国家，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可是在加拉太书第4章第22节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按凭着应许生的。好，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也就是一个是夏甲生的，一个是自主，就是撒拉生的。这我们懂，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生出来的，这里面没有上帝的特别的祝福或上帝的手。自主妇人呢，就是撒拉所生的呢，他是凭着应许生的，也是凭着上帝的话生的，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自主夫人就是撒拉都不能生了，凭着对上帝应许的信靠而生出这样的儿子。他继续讲历史，29节，当时，那也就是创世纪21章，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保罗现在的时候是指在加拉太的时候那些奉割礼人在逼迫或者甚至旧约的人在逼迫新约的这些，勉强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上下文有这样提。不过我们要讨论的还是历史上的事，当时按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逼迫了按圣灵生的就是以撒。可是我们在创世纪21章完全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啊，怎么保罗敢讲这样的话？非常简单，各位，在亚伯拉罕家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年龄103岁，撒拉的年龄93岁，那么以实玛利年龄17岁，以实玛利妈妈夏甲的年龄我们不知道，可能40岁左右吧，很合理的估计。那么我请问，这个家谁会最快死？就最合理的谁会最快死？当然可能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你想想看，以实玛利会不会逼迫以撒呢？一定会的。以实玛利为人像野驴一样，很凶的。我们也看过，夏甲也不是省油灯啊，她只要一怀孕，她就骄傲自大了。如果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那她为了自己的产业很多的话，她当然可能把以撒逼死，把以撒的母亲也逼死。如果死的不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可能死的当然就是谁了？当然就是撒拉了。撒拉93岁了，撒拉死了以后，那同样以撒怎么会有任何的地位呢？后母会好好的整他的。那以撒的个性又柔弱，也非常可能就被以实玛利逼死了。所以这句话，按血气生的逼迫了按圣灵生的，并不是历史的事实，可是是一个如果不照着撒拉的话去做，立刻就会变成事实的。现在犹太人也在逼迫我们这些按圣灵生的。各位，在教会历史上，这种违反上帝的应许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那当然太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感而发，也是天才，当然也是圣灵的感动，让他选了创世纪这段事情，看似很残忍的事情，可是这样解释就恰恰恰到好处。而且在加拉太书里你看到保罗在责备这些加拉太书里面的这些教会特别是安提阿的这些教会或者加拉太人这些这样的不持守真理，这样接受这个外来的东西，那是非常不应该的。你们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们所有救恩都会没有的，那个魔鬼会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逼迫你们，把你们赶出去，因为你们是按圣灵生的，魔鬼那些按血气生的一定会逼迫你。我们的这个灵魂就好像上帝和壮士中间的一个东西，那么很宝贵的，原来是在壮士魔鬼那边，那么上帝把魔鬼打败了，把我们灵魂重新得回到他的仓库里。现在魔鬼要重新来做破坏的工作，把他曾经得到的要再破坏，也不容许再任何人被基督的门徒用福音吸引过去。所以他就想尽办法破坏福音，想尽办法破坏福音，在破坏福音的时候， 哦，神的儿女真的需要刚强壮胆，要警醒，要快快的警醒。你再容许夏甲，再容许以实玛利在那多一分钟，你们的危险就多一分钟。你让新派让错误的教义多一分钟，那就是危险多一分钟。我们要持守在真理里面，如果不在真理里面，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有那个因行为称义的想法，那就让我们成为奴隶，因为律法叫我们做奴隶，要让我们成为自主妇人，也就是凭着信心得到自由。那我们这样来了解加拉太书讲的就没有错，创世纪讲的也没有错，两个地方讲的是一样的事，就是我们不能让威胁我们信仰的人来威胁我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这一点也不残忍，分开倒还更好，在一起的话对双方都非常的不好。21:14，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亚伯拉罕所做的好像又相当的残忍啊！各位，以亚伯拉罕的富有，以实玛利是一个长子，现在你把他的妈妈休了，也把这个孩子赶出去，要给的那个赡养费不知道要多高啊！居然亚伯拉罕给他只有一皮带水啊，给他一点饼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哎呀，这时候我们真的很同情夏甲和以实玛利，但是请你也真的记得，如果不把我们赶出去，真的好多困难哦。但是夏甲现在太痛苦了，水用完了以后，夏甲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遥，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啊，亚伯拉罕要我们死，亚伯拉罕要我们死也就罢了，上帝怎么也同意这样的事？各位不要怀疑上帝，上帝都有最美好的旨意，不是说分则好吗？你分开了，神在你身上还有更丰富的恩典呢。好，这个时候17，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各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不要跟这些异教联络，你就不要联络，神不会让你有损失的，神会让你很丰富，包括你也不会损失你的爱心，神会让你也许用其他方式，用爱心和真理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当你自己信仰不坚固的时候，哦，你不要做别的事，你要把所有的异端赶出去，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我想以实玛利也很悲哀，以实玛利17莫名其妙因为一笑被赶出去，所以他恐怕也缺少求生的意志了。上帝说把他带来，我会使他后裔成为大国的。然后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了，原来就有一口水井在附近。我们在悲哀的时候看不到，有的时候我们在紧张害怕哭泣当中或者狂喜当中，我们的情绪因为没有上帝，我们的理性也就没有上帝，我们该看到的就没有看到了。哎呀，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了，他看到一口水井，然后马上把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这个虽然不在圣约之内的孩子，他渐渐长，在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是一个打猎的人，跟以扫有点像。然后他住在巴兰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你看他也长大，他也很强壮，他后来也成为一个大国。啊，这在当时神说你们就分开分开，哎呦痛苦的不得了，神怎么不讲道理。但是遵行神的话总是好的，那我们也很遗憾，神这样带领眷顾他们，夏甲和以实玛利倒没有因此信靠耶和华为他的神，可见得他们不在圣约之内，上帝的拣选是对的，我们总是顺服上帝，那也更可见得上帝对这对母子恩典是很丰富的，就如上帝今天对不信主的人有很多的恩典，甚至把更多的世界上的恩典给他们，如同漂亮啊、成功啊、美丽啊等等。但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上帝的作为是最美好、最恰当的，我们不要去抱怨，只是我们常常看不清楚就是了。如果我们要持守正直，哦，真的很多时候蛮困难的哈，不太容易。不过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上帝都会帮助我们。